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年的经济表现好像超出预期了，但这事儿好像只对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是好事儿。
对呀，我看到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美国收入前10%的群体消费了20.3万亿美元，几乎和剩下所有人的支出总和差不多了。剩下的人总共才花了22.5万亿美元呢。
哇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那这消费热潮是怎么来的呀？
还不是因为股市好，房价高，还有富人的薪资一直在涨。美国银行说，他们顶级账户持有者的实得工资过去一年涨了 4%， 可贫困家庭的收入只涨了 1.4%， 这差了快3倍呢。
难怪特朗普说，特朗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全速前进，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都到 4.3% 了，全靠个人消费撑起来的。但这数据背后其实是富人在主导经济增长吧。
对呀，从曼哈顿到南佛罗里达的商界领袖都看好前景，棕榈滩商会主席道格拉斯·埃文斯还说这里简直就是咆哮的20年代，可大多数选民根本不这么觉得。
那是肯定的啊，一项接一项的调查都显示，大多数美国人都被生活成本上涨和就业市场疲软压得喘不过气。波士顿联储还说，低收入消费者的信用卡债务比疫情前大幅增加了。
而且虽然经济增长，资产价格飙升，特朗普的支持率却在下滑。他的一些盟友都觉得费解，比如前顾问史蒂芬·摩尔就说，他对负担能力的争论感到困惑，因为经济明明很强劲。
可传统经济指标确实看着不错啊，华尔街银行和律所业务好得很，投资者还投了几千亿给 AI 初创企业，催生了一批新亿万富翁。2025年并购活动估计能到2.3万亿美元，比去年涨了 49%，收益都流到高净值投资者手里了。第三季度企业利润更是飙升超过1660亿美元，比前三个月的68亿多太多了。
还有豪华酒店、瑞士手表、高端信用卡的需求也一直很强劲。高盛的理查德·拉姆斯登还说，银行和资管公司的领导人觉得经济基础稳固， K 型经济叙事缺乏数据支持。
但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增长虽然是正的，可问题也不少啊。标普全球说，家庭资产负债表是几十年来最强劲的，可美联储理事沃勒在上周耶鲁 CEO 峰会上都说了，贫富差距自春季以来加速扩大了。
沃勒说的话可扎心了，他说工资没涨，盈余没了，银行账户现在更像是月光，还说金融条件宽松只对高端人群来说是这样，普通社区的人看到的都是高房贷、车贷、信用卡利率，根本没便宜的融资。
特朗普政府还寄希望于税收政策能带来更多招聘和更高工资，还有新生儿投资账户、扩大退休计划投资产品这些措施，想让工薪阶层也能从华尔街上掌中分一杯羹。班农还说，特朗普需要不断强调经济扩张，通过供给侧减税来实现工资增长。
可分析师都警告了，如果招聘继续缓慢，失业率继续上升，消费者支出可能会疲软。摩根大通研究所发现，今年收入增长疲软，尤其是年长工人，银行账户余额也没涨。美国金融服务协会还说，刺激借款人已经有压抑了，贷款机构都在准备应对贷款恶化。
不过财政部长的顾问拉沃尼亚觉得，如果通胀继续下降，实际工资增长会加速，这是建立更广泛持久经济的秘诀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大多数人根本没感受到经济好啊。
对啊，特朗普经济表面繁荣，可背后是越来越大的贫富鸿沟。富人消费带动了经济增长，但普通人却在为生活成本、债务发愁。这种情况要是持续下去，就算经济数据再好，选民也不会买账的。
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，经济增长不能只看数字，得看大多数人有没有真正受益。特朗普经济的黄金时代，对富人来说是真的，可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个传说。
没错，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政策关注到低收入群体，让经济增长的红利能更公平的分配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次再见。